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句话记录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我们从第六节我们读起，启示录十四章六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怎么知道这一道信息是现代传出来的呢？我们从这里第六节可以看出来，这位天使是飞在空中的。这个空中啊，就是现代才能够实现，因为现在的信息啊是在空中传开的，除了有飞机、有导弹、有这个人造卫星之外，我们还有广播和电视啊，无线电波把信息很快地传遍世界。而且就是现代一道信息才能够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而且这个所谓施行审判呢，这一句话本身是指着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上帝要清算啊每一个人的案件的时候，是很严肃的。这道信息今天传开，并不是要制造紧张，叫大家发愁，不是的。这个是一个福音，看见吧，这里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呢，是叫人得福的。所以今天呢，我讲这个题目，我希望各位听了以后可以得到福分，可以心里得到安慰，有希望，有把握，做人有方向，有做得胜者的决心，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审判的关。在创世纪十八章是审判全地的主，这记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五节。这个亚伯拉罕对上帝说，将义人，义人就是好人啊，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人呢同上帝讲道理，上帝没有责备亚伯拉罕，没有说岂有此理，你敢这样子对待我吗？上帝没有这样责备他。上帝呢还也是跟亚伯拉罕呢给他对话，而且这个对话的结果呢就表明上帝啊他是很慈悲的上帝啊，因为这关系到这个索多玛城。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要毁灭这个城，因为这个城呢罪恶滔天，人坏透了，那么上帝要消灭这个城。但是呢这个城里啊有亚伯拉罕的侄子住在那里，亚伯拉罕想救他，所以呢跟上帝啊讨价还价，说这个城里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啊，五十个好人，那么其余的都是坏人，你是否就把这些好人坏人一起消灭呢？上帝说，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呢，我不行这个事啊。你看啊，这个讨价还价一直从五十个人降到四十个，四十个掉到三十个，三十个到二十个， 那么到最后你看三十二节，十八章三十二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啊，他就上帝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这是最后一句话了，结果有没有十个？没有。结果呢，上帝差两个天使把一家子四口啊拉着手赶快脱离这个城，他们一脱离那个城呢，从天上就有硫磺火降下来啊，把这个城呢消灭了。这个城叫索德玛啊，两个城俄摩拉，现在啊据说啊，根据考古学家说啊，是在近东那个死海，巴勒斯坦死海的海底，现在已经沉到海底。但是在意大利附近呢，还有一个城市叫邦碑，大概各位听说过啊。这个邦碑啊，也是火山爆发，被这个火山灰啊，就是很也是很烫的硫磺火，给它消灭了啊。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去挖掘这个邦碑市。那么一发现呢，它上面就壁画啊，留下的那个房屋啊，壁画都是很淫秽的啊，都是淫乱的啊图像，说明这个城市呢也是罪恶的一个城市。这个呢，也就是上帝啊对待一些啊罪恶滔天啊的民族啊所施的报应。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啊，上帝施行报应是要分呢、啊、好坏的啊，不是把义人同恶人一起消灭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称之为什么审判啊，就是在上帝啊报应的时候，他要进行审判，就要调查啊，看看这个地球上有多少是可以挽救的啊，可以啊像这里罗德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把他们抢救出来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审判呢、啊、也就是要讲救恩啊。救恩就是上帝在毁灭这个地球之前，他要拯救一批人，像过去啊拯救这个四个人一样啊，把他们啊拉着手赶快逃离这个罪恶的城市。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名称啊，我们讲得救、讲赦罪、讲救赎的计划，这几个词啊都是律法上就是在法庭上用的词。所谓赦罪是法庭上才能赦罪啊，是不是啊，是法官赦罪啊。所以我们平常讲信耶稣啊，我们祷告认罪求上帝赦罪，这个就意味着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只有上帝有权赦罪，因为他是审判人的主。救赎这个赎字啊，我们平常想到比方我们有当铺吧啊，把东西当了，当了以后呢要拿钱把它赎回来，是吧？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啊。照样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回来，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罪人是卖给罪了啊，我们是该死的，那么耶稣基督拿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所以呢这个都是法律上的名词，同审判有关系。故此我们今天虽然讲审判，我们也是在讲救恩啊，在讲耶稣的救赎啊。保罗和彼得啊是使徒当中啊是带头啊布道的。那么这个扫罗啊，我们后来叫保罗，这个保罗一开始讲道，他就常常啊就爱讲审判啊。我们不妨看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 在这里呢，我们从第22节读起。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这雅典就是希腊首都啊，叫雅典。这些雅典人呢，要听保罗讲讲道，他们头一次听到。保罗就是这么说，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的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这个也是保罗是用一种巧妙的方法开始他的讲道。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看这话多好啊！头一个字是生命啊。我们常听人说，你给我上帝看一看，我就相信了啊。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就可以问他，你看见过生命没有？你相信有生命吧？哦，都必须承认有生命，这个病谁都没有看见过，也没有摸着过，也不能用科学仪器去测量一个人有多少生命，对不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生命哪来的？是上帝给的，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啊。那么生命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也不一定能看见啊。但是我们既然相信有生命，我们也该相信有上帝。请看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各位，头一次向不信上帝的人传道，保罗就提出审判。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将生命气息给我们的主，他有一天要按公义审判天下，而且是借助耶稣基督。很可以说很有力量啊！这一篇讲到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呢认识到一个人是要向天负责的，哎，我们不能随便做人，我们要向上帝交代的。这是头一道信息啊，保罗讲的。那么这个道理是合理的啊。你看，人和低级动物啊，有什么主要差别？有很多不同之处。根据圣经的教导，人是要向上帝负责的，而其他啊牛马啊鸡鸭，它不需要向上帝负责的啊，因为呢，它不像人有自由权啊。上帝给我们理性，我们是有理性的啊生物。既然有理性，我们有行动的自由啊。上帝啊，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给我们行动的自由。你甚至啊，你现在 有人是这样子，不信上帝，而且甚至有人辱骂上帝，啊，污蔑上帝。上帝是不是立即这个晴天霹雳，这个闪电把他打死呢？没有啊，啊，上帝不立即这样子刑罚一个人，尽管他这样子侮辱上帝。可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有审判的一天，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为自己的一生要交代。所以呢，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我们不妨再看一段经文，也是使徒行传24章25节。这里也是头一次向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讲道。这个是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要听保罗讲一讲耶稣的道理。我们从24节读起吧，使徒行传24章24节。过了几天，腓力士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是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士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哎呀，保罗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一点容易接受的事啊？啊，讲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啊，为你赎罪不好吗？其实他还是讲审判。审判讲了，这个官呢叫腓力士啊，他就恐惧了，啊，害怕，不愿意再听下去了。啊，那么我看呢，一个人呢，他信耶稣，不妨也应该认识到，耶稣虽然是为他钉十字架，但是有一天耶稣要审判他，啊，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要审判我们。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有时候呢不大讲啊，我们应该讲啊。我们请看约翰福音5章27节。我们从26节读起吧，啊，约翰福音5章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啊。啊，耶稣他能够赐生命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得到永生啊，我们都是不希望就活几十年就死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靠耶稣能有一天复活啊。耶稣在第6章他就说了啊，我们不妨看看第6章。请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一句话在第6章讲过4遍啊，第40节再重复一次。他说什么？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再看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看见吧，这个他讲这一些话，这个不到10分钟重复4遍。 他怎么救我们，叫我们死了以后还能够复活，复活就不再死了啊，他就赐生命给你，叫那上帝活多少年你跟他活多少年。怎么样，你的要求不能比这个更高了吧？上帝爱我们，就是要我们得到永生。那么这里第五章二十七节说，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呀？交给耶稣，因为他是什么人子，他做过人了，他做过人，而且他做人的时候啊，他没有使用他的神权，他胜过罪恶。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做了33年的人在地上，在这33年，他一切的啊痛苦，人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他都经历过了。他是怎么得胜的？靠着祷告，靠着读经啊，用圣经的话来对付魔鬼。他到最后，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以一个无罪的身体啊献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个跟审判很有关系啊！正因为如此，上帝说，我就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审判官啊！所以耶稣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接受他给我的永生，我没有接受他所给我的赦免，赦去我的罪，那么到那个时候我就没话讲了，是不是啊？我说，主啊，你不知道做人难呐、啊，耶稣说，怎么不知道啊？你所经历的任何苦难啊，我都经受过了。我也是人子啊，我也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呀。所以他有权审判我们。我已经给你一个榜样了，我借着祷告从上帝那里得到能力胜过试探，我用圣经的话来击退撒旦的进攻，你为什么不学我的榜样啊？故此呢，我们弟兄姐妹要为审判做准备，我们到那个时候要面对，为我们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一切代价，为的是要救我们。但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权利了，那么对不起，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了啊！上帝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我们不走这条路，我们就要灭亡。保罗是这么讲的，彼得也是这么说的啊，请看《使徒行传》第10:42，《使徒行传》10:42，这里呢是彼得啊，使徒彼得讲话，他就指上帝啊，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你看前面讲审判，后面讲赦罪。好，彼得也是头一次向外邦人讲道，也提到审判。所以各位，今天我在这里讲审判啊，不是我自己想的啊新的题目，绝不是，这是上帝教给我们的题目，叫我们传的啊，让世人知道上帝要审判人类啊。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讲的啊。耶稣基督他爱讲比喻，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在这里耶稣讲了许多的比喻啊，我们就要读他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呢都同审判有关系。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读，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等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请看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啊，他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啊，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